第六十四集，第四十五节，怎样与美国人谈判？给非美国人的指南。自1962年从英国移居到这个国家以来，我就一直住在这里，并且仍然在了解美国人，这使得本节成为一件半成品。我在此节要分享的是本人对美国人及其做生意方式的认知，这是给非美国人参考的。如果你是美国人，你跳过这一节比较好，因为你不会同意我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不想让你耿耿于怀。另外，你也可以看开些，本着知己知彼的精神，了解别人的文化，先了解自己的文化。美国人的为人处事非常简单明了，这是我来到这个国家之后要学会适应的第一件事。美国人能用寥寥几句话说出来的意思，其他国家的人，尤其是英国人，可能需要一整天。一个英国人大清早走出家门时会说：“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！美丽的早晨真令人陶醉。”一个美国人会说：“天气好极了。”两者的意思完全一样。我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注意到了这一点。英国的新闻官员会向媒体宣布，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报告，我们正按照作战计划展开行动，恕我冒昧，我们的行动比原计划稍有提前。此外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，我相信我们的行动进程将始终早于原定计划。美国的新闻官员会站起来，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说：“我们要赢了。”意思完全一样。作为非美国人，你可能会认为这种简洁非常冒失，但美国人并没有任何以此冒犯他人的意思。美国人只用一个词回答问题。当美国人问你感觉这个酒店怎么样时，他们并不想知道你对这家酒店的观感，他们只是要确认你住得很满意。你用棒回答就行了，诸如你觉得如何或那个怎么样之类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回答。准备好练习一下吗？现在开始。问：你觉得如何？答：棒。问：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？答：棒。问：你最近过得如何？答：棒。问：你觉得用一个词回答所有问题的习惯怎么样？答：棒。美国人说话爱用习语。美国人酷爱习语。习语是不能照字面理解的。当你听到一个习语时，你会马上意识到它的字面意义与真实含义并不完全一致。大多数美国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平时使用了大量的习语。我的中文翻译警告我，我的观众无法理解习语，我应该避免使用。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的演讲词，竟有了惊人的发现，我在不知不觉间居然用了那么多习语。美国人需要意识到习语可能会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感到非常困惑。以下这段话就是我们美国人说话用习语时，外国人从字面上理解时的感受。他拉我的腿时真的是进了我的头发，于是我把它放到高处干燥的地方。引申意，他总是戏弄我，真的烦死我了，所以我把它晾在了一边。这是直接从马嘴里出来的。我想要100万美元。引申意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感觉神清气爽，棒极了。他从那个袋子里把猫放出来了，所以我抓住了牛角。引申意，他泄露了秘密，所以我可以直面这个问题了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所以我伸出脖子撒了豆子。这把他的袜子敲掉了。引申意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因此我提前透露了实情，令他大吃一惊。我愿意向后弯腰，不想关掉你， 而且我们还没有走出树林，我们将要咳出来，因为我们认为你会挠我们的后背。隐身意，我们愿意全力以赴，我们不想让你感觉兴味索然，而且我们还没有脱离困境，我们不得不实话实说，因为我们觉得你会帮助我们。美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，美国人不想听你说从机场过来的路上遭遇了极其严重的交通堵塞，或者这里的暴力犯罪率之高令你震惊。你对美国人工作太拼命或人生观太物质的看法最好别说出来，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不正视自己的问题，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家园怀有家长般的偏爱，把美国当成他们的孩子，而且是最喜爱的孩子。你肯定不想呵斥你朋友的孩子，对吧？我是洛杉矶旅行者世纪俱乐部的成员，要获得会员资格，你必须去过至少100个国家。人们一听说我去过这么多地方，都惊异不已。他们经常问我，如果让你在世界上选个常住的地方，你会选哪里？我绝不会直接回答那个问题。在回答之前，我会先说一句美国的好话。如果我不能住在美国，我会首选瑞士法语区沃维或蒙特勒的莱芒湖北岸。你可能会听到美国人批评他们的国家，有时甚至会破口大骂，这是美国人的一种特权。宪法以书面形式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和集会权，不要把这种批评理解为抱怨者想改变政府治理的方式。有个现象你可能始终想不通，只要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言行稍有失检，立刻就会招来各方抨击。在你看来，这实在没有必要。这并不全是清教徒式的震怒，尽管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确实更保守。英国女演员艾玛·汤普森在电影《风起云涌》中扮演的角色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希拉里·克林顿。人们曾问她对克林顿总统与一名实习生发生性关系的指控有何看法。我真不明白，他故作天真地说道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又不是跟一匹马或类似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关系。要知道，面对政府丑闻，美国人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愤怒，他们深信政府不会因为他们大加揭露这种绯闻而面临崩溃。美国的阶级制度。当我来到这里后，我最初喜欢的美国的特征之一，就是这里的阶级制度有其特点。我父亲在伦敦开出租车，在英国就被永远打上阶级的烙印，那将极大地限制我在社会上提升自己的能力。美国几乎没有这种荒谬的情况。你在这里也有可能遇见一些继承祖业的人，他们拥有巨额财富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通过努力工作来提升自己，但这种人很罕见。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。我的朋友迈克尔·克罗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，他告诉我，英格兰和美国的区别很简单。在英格兰，如果一个工人正在挖沟，抬头看到一辆劳斯莱斯经过，他心里会冒出一定是从哪儿偷来的这种念头。但在美国，挖沟的工人抬头看到同样的情景时，想的是，总有一天我会有一辆劳斯莱斯。在你们国家，财富分配大概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，它的底部是穷人，往上是数量较少的中产阶级，高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少数富人。美国财富的分布形状更像一只风筝，一头是少数极贫穷的人，中间部分是庞大的中产阶级，另一头则是少数极其富有的人。如果你是来做生意的，你接触的人基本都是属于中产阶级。由于美国等级制度的特殊性，头衔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头衔标志着级别和社会成就大小，在美国，头衔也表明收入状况，这与别的国家不同。别的国家的总经理可能会管理着许多收入比他高的经理。头衔是美国人建立阶级制度的一种尝试。美国的阶级，如果你可以这么说的话，是严格建立在金钱之上的。如果你经济上很成功，你会被人羡慕，你的家庭背景或者你就读的学校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。 事实上，美国人喜欢吹嘘他们卑微的出身，不然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父亲开出租车？